我们庄子手边这个书是33页左面的页码啊，上次提到这个巨丘子问长悟子的话，现在长悟子答话。上次我们正讲到啊，勿忘念之，故听之的道理，就是说不敢讲太肯定的话啊，姑且那么一说。那么他说这个人啊，可以自己修养到成为超人。那么这个是第一节《逍遥游》这一篇里头已经说到过的，旁日月，下宇宙，为及文化自己发明一地相争，就人的生命自己可以提高到最高的价值啊，那就是所谓智人、真人，最好的一个名字就是神人。这三个名字庄子所提出来，后来成为中国文化里头道家各方面所惯用的名字。到达了这个境界，它就是我们这个肉体这个生命把自己修养到这个境界，可以与日月、太阳、月亮为邻，可以把握这个宇宙，为及文化，这句话就是连带上面两句，旁日月加宇宙，为及文化，就是跟天地的精神合一了，人跟宇宙来合一了。那么下面两句文字啊，是形容那个境界，自己发明一地相争。那么这里我们产生庄子的文字啊，学术思想一个问题。上面它有个名词啊，叫做这个瓜泥啊，这个华词，因为我们现在大家方便讲。年改这个字读成瓜啊，那么瓜泥我们提到过，用腐朽的冷年这一句话来做比方啊，内发明性，现在瓜明这个名词从前面他自己的换了一个字，所谓瓜，拿现在的观念就是啊，不定，没有个固定的形态，没有个固定的样子，就是禅宗经常用的一句话，如珠子酒盘，那如珠子酒盘，明呢啊，如珠子酒盘就是这个卦的意思啊，明就是冥想，这个明相合卦明啊，就是空空洞洞，非常空灵，自己没有个矮板，一地相争，到达这个境界呢，就是我们晓得有一句话啊，这是出于佛经佛教的故事，据说佛经上说释迦牟尼佛出生下来的时候，当妈妈生他的时候，生出来的时候就站起来走了7步路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讲了两句话：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。我们听了这两句话，很有这个一般宗教性的、统治性的那个英雄气概，好像是一个宗教教主啊，自我的崇高、自我推高的话。表面上看这个文字是这样，如果真透过这个内在的意念， 所谓以佛说的意义来讲，不是这个意思了。这个我字啊，佛说本来标榜人是无我的，我们这个肉体是假借的一个房子，不是我们真我的生命。真我的生命暂时现在在我们这个肉体上，比方我们就比方像电力公司发的电能，现在也通过了电灯泡的这个灯管，所以它发亮。结果通过一个录音机呢，它发声，所以声啊光啊，这是电能所发出来作用的现象。可以说它本身不是电，也可以说它就是电，因为它发出了作用的现象，它的电的能量通过这个光热这些力，它当时用过了就归还本位，就消散。那么所以说人也是无我，我们这个身体呢，等于现在身体是一个电灯泡的电灯管，好的时候它好发光，如果这个管子用坏了呢，这个电能并没有生灭，并没有死亡，归到生命自己本来的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你叫它是主宰也可以，叫它是神也可以。所以那个东西是宇宙万物都是它所变化，也就是我们引进来西方哲学所讲的本体。所以这个本体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大家所共有的这个体，是大公的真我，大公无私的真我，不是属于现在我们那一个私心占有的小我。所以释迦牟尼佛生下来讲这两句话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什么我？就是大家自己这个我。我是什么？我是这个心，心就是佛，不是一个宗教性的迷信的统治性的。那么庄子这个话呢，自己刮名一代一地相争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这个同样的意义，属于这个意义。那么这只是这个常悟子答复举丘子的话，他说中国文化中间自古相传，人自己的修养可以做到得到圣人的正盖，有没有？是真的，但是我跟你讲你不会信，所以讲孤妄念之，你也孤妄听之。他做到这样呢，人修养到这个正盖，自己把生命的真谛拿到手了，旁十月下宇宙危机问何，那么自己光明一代相争。他说我跟你讲恐怕你不信，因此他引用一段理由，众人欲欲圣人女等，众人就是我们一般人。我们晓得中国文字尤其庄子的文章，欲欲两个字重点的使用写得非常好的啊。假设我们念在文学方面，这个重点的使用啊，不只是形容词，上面这个欲啊是动词，下面这个欲啊是名词，就是说给奴役这个欲。为什么叫众人欲欲？我们一般人活到这个世界上，这个生命自己给自己给物质做了奴隶，一天到晚都在奴役的生活中间，一辈子也如此，劳劳碌碌。比如我们现在像这两天天气一冷了赶快穿衣服啊，一热了赶快脱了，饿了就要吃，吃饱了就要饿了啊，忙得不得了， 大部分的精神生命为这个身体做努力了，所以众人为了身体做努力，为了外置的外界的物质的环境做了努力，所以众人啊这一生的生命都是郁郁，为身心自己做了奴役。圣人正该不同，表面上开始很笨，女而灯，这个灯啊不是金属旁那个灯啊，立灯不是那个灯，换了一个字啊，庄子，这个灯有生机的，外表上看起笨笨，里面自己内在的生命生机充满得到的人，是众人悦，圣人女等，参万岁而以成神。到了这个境界，圣人这个境界，所以得了道啊，破除了时间观念，也没有寿命的观念，这要活多久呢？一万年，不过是一刹那之间。参万岁而已成神，这个不念三啊，参参乎的参，一万年活到，在他不过是睡觉一样，过了一刹那之间，破除了时间的观念。表面上这个文字是这样啊，万岁而已人。如果我们拿掉了，要去青年同学们注意啊，这就是中国文字的写作方法，万岁而一生，就统一了时间观念，活得很长，活一万岁。但是它上面有个是参万岁而一种，参在参通，那贯通综合啊，融会有这么多的意思，这一个字参万岁而一种啊，寿命的长短都不在话下，都不在考虑。也许活一秒钟，这个生命就等于万年；活一万年也不过一秒钟。因为时间的观念是认为自己做的痛苦。比如我们人在快乐的境界里的高兴境界里，一天就到很短过去了；一个人遭遇痛苦的环境，半个钟头过了一年一样的痛苦。所以这个时间观念完全是人的心理自己的制造的。参通了这个道理，时间空间的观念参万岁而一种，就是我们只好引用佛学两句话就了解了啊，一念万念，佛学要两禅宗里头经常用万念一念，念就是这个思想观念。我们一个思想一个一万年，我们想古人到现在一万年，或者五千年历史，就在我们一念之间。这个一念就是上下古今，可以贯通万万年，都在人为心所造。所以我们注意他的本文啊，参万岁而已人，到达了这个境界，时间空间观念没有，万物静然而一世相问。那么这九个字的意思，两句话他怎么说呢？心无一缘，万物静然啊，他与物相同了，人跟于万物啊同一了，同一个本体了，不分彼此。而但是以死相问，到了修道成功，包这个整个心无一缘，人不会比物质做奴隶。物质是在一切万有包括在这个范围以内，问常在这个范围以内，所以得道的人他不是为物质做了奴役啊，万物乃至听他的指挥，所以下旁日月下宇宙这个正根。那么这一段是举措这个常屋子啊，大佛举措子的话 就人的生命是可以达到这个情形，这就是中国文化。所以后世要道家修神仙之道，修长生不老的方法，都是这种思想一贯系统来的。跟到下面他补充一个理由啊，与物质与物质之月生之非合意，这个说话这个说是读成月啊，这个古文这两个字通用，这个高兴这个月竖声旁，与物质与物质之月生之非合意，与物质之物始之非若上而不知归者矣。这就是庄子的文章。所以后世啊，很多大文豪，苏东坡啊，他们都是学这一套的啊。即使我们看有许多废话啰嗦的字，难多，那把它拿了可以简化一点，哎，但是你要晓得，简化成我们现在白话文字可以简，但是结果啊，这一点啊，用白话文字写写就很麻烦，比它还要更多，啊。那么古文呢，不是念的，唱念出来。我们写白话文字啊，是嘴里讲话，就代表了文字，就那么讲出来。所以中国古人啊，晓得年龄跟到时代30年一变，以后时代变了，年龄啊，叫白话记录下来啊，几千年以后看几千年一向不同了。因此他把文字跟语言脱离了关系。每个字认得了以后，一个人像我们中国人，一个人有2500个字到3000字认得不得了了，什么文章够用。中国自己康熙字典到现在为止再增加了是也不过10几万个，但是真正我们平常用到1-2000个字都够用啊。那又就把文字与语言脱开了以后，是没有时间的距离，懂了这种文章以后，几千年以上的人看，几千年以后的人看，几千年以上的书啊，一贯的都只花半年时间、1年时间受这个文字的训练会了。只不过叫我们现在看，比如说我们大家讲白话文啊，过去这个水浒传、红楼梦这些白话文，你们青年现在拿来看都别古文，都看不懂。那《红楼梦》都很少，我们过去对《红楼梦》白话文，像我们这一辈子的人还有许多都背得来，现在你们看背这个很无聊，这个不通的话看不懂，因为用白话写有这个毛病。所以庄子这个写作方法，这是关于文学方面，我们不多去研究，不多讨论。实际上只有2个观念，他与物复之，我怎么样晓得物复，怎么样知道月生之非何意。一般人啊，贪恋这个生命活在世间，不一定是聪明的事啊。这个话怎么讲呢？我们中国的文化，淑女有一句话，这个好死不如我生，哎，也是这个善恶，这个我这个不念污了，人再好的死掉都不愿意，念空啊，最坏的活到一天还是走到舒服，人因为贪恋这个世界。所以我们人生最大的问题，什么问题？每个人念着自己争到了最后最大的问题，人生上生死问题啊，人事都害怕，是没有钱也害怕，没有饭吃也害怕，生病也害怕，老了也害怕，这些很多很多人也害怕。再害怕一个重问题什么？就怕自己死掉。这就是腐朽提出生死问题。那么禅宗，大家现在禅宗最流行，禅宗第一个标榜第一个问题啊，很多问题先了了生死。我们父母没有生我以前，这个生命就正在哪里啊？我爸爸妈妈没有生我以前，我们就正在还有没有，真的是唯无的吗？死了以后，假设有，现在我们就死了，死了是到哪里去？有没有天堂？有没有极乐世界？ 而且有我没有办好入整正，去不去得了呢？哈，真的有没有，有没有天堂，有没有地狱，这是大问题，这是生死问题。现在庄子提出了生死问题，他说我们啊，我哪里知道月生之非活矣，我们高兴自己活到，谁不高兴活到，这个不一定是聪明的道理。生命活到难道是一定对的吗？看起来庄子好像鼓励我们去死一样啊。他与物复之啊，物是之非如上而不知归则矣。他我哪里知道，一般人怕死，怕死他是肉伤，肉伤上没有胆子，他没有勇气，他说没有勇气而不知归则矣，也不懂道理，他活到是去旅馆呢，死了是回去，这是中国文化的讲法，不是现在啊。我们上古的老祖宗一位大禹，治水的大禹，是当这个三代的圣王大禹。大禹讲过两句名言：生者祭也，死者归也。啊，他生活到是去旅馆，死到是死了是死的时候是回家休息。等于说我们白天省道啊，现在我们省道坐在这里，大家还能念着庄子，这个也是居旅馆了、啊、晚上回到床上眼睛比睁睡着了是回去休息、啊、生死都白天夜里一样的，生在居。所以你晓得青年同学们应该读过一篇有名的古文，叫做春夜什么夜桃月序，对不对？那么都背得来，天地在万物之逆旅啊，这个光阴在百代之过开，就这样来的，就道家说庄子来。这个经过的宇宙是万物的旅馆，也是我们的大旅馆啊。光阴几千年光阴，去年今年明年百代之过开，过了就算了，过了去年今年一定不是去年，去年过去了永远不回头的，明年不是今年更不是去年，是流水一样前一个浪头过去了永远不回的，那是江水东流去不回，永远不回来。光阴在百代之过客，那么旅馆里真过一番而已。这篇文章是非常有名的啊，什么人做的？这个王羲之做的啊、哦。那么他这一篇文章啊，做得好呢，道家思想来，道家的服装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庄子说：“与物质，物实之非若上。”一般人对自己生命看得非常重要，怕死，而不晓得回去。但是这样看来，庄子劝我们早点死。不然我们晓得中国历史上许多忠臣孝子，比如有名的文天祥，视死如归这四个字啊，看死和那回去一样。我们王匡呢，最有名的四十个字都受这个道家的影响，所以能够为忠臣为孝子。我们看历史上多少忠臣乃至战争打败了，死的时候身上满身都是刀伤，还是站在那里不倒。满城入关的时候，我们中国多少几位将领啊，战败了以后最后不倒，尸体站到不倒啊。看到这些敌人的将领一来一发生，都是中国文化印象，马上叫下面跌香跌蜡烛，那是忠臣统帅就跪下来一拜，尸体倒下去了啊，公正你，你是前朝的忠臣啊。那这些历史记载很多，就是元朝有一个历史，一个名将姓董的，叫董盘霄，战败了以后一生，古代不是用子弹了，用刀，一生都是伤， 那个刀刺进去出来没得血，都是白光出来，身体不倒。所以敌人的将领赶快过来跪下来磕头，你是忠臣啊，你开立自己的该级地位都拿掉了，马上磕头，你是忠臣省。也是很奇怪，人体是刀刺进去出来没得血，是白光，是白气啊，而且真是忠臣。那么他们这种修养精神，懂中国文化，这个里头庄子道家思想都有关，那不是后来佛教来了以后才能够把生死问题看到另外一面。那么下面庄子讲了一个非常滑稽的笑话，那但是也非常真理。他立子鸡矮风人之子也啊，丽子姬就是丽姬，一个名女人的名字。那这个叫丽姬啊，因为她很丽，也是一个小地名，有代表了很漂亮，就后来变成她的名字，等于古代的西施啊一样啊。丽姬，她这位名女人非常漂亮，一个女人，小姐啊，是哪里人？是爱，爱是一个地名。风人之子也，怎么叫风人呢？我们中国人管地政事务所是风人，风将啊，管地政。那爱风人之子也是他的女儿。中国古代啊，男女平等的，男子叫男，女子也叫女子，所以男女兄弟姊妹之间，对于这个妹妹也可以称女弟，对于姐姐可以称女兄啊。中国古代文化倒是男女非常平等，男女搞得不平等是啊，唐宋以后的事情啊。他是爱风人之子，郑国之士得之也，替系将军。郑国的皇帝选妃子，把他选上，当他离开家来，古代皇帝的时候，一个家里有小姐听到皇帝太子要选妃子啊，那每家都就慌了，年满十几岁16岁以上的女孩子赶快出嫁，不然皇帝选走了，因为一入宫了以后啊，那不得了，一辈子父母也见不到面，是故国三千里，深宫20年呐、那深宫20年还是小的小事情，有时候16岁正宫啊，到白头，一辈子也没有出来过，就完了啊。那个，所以啊，皇帝选上，选妃子选，离开家里那个哭啊，痛哭流涕，鼻涕眼泪，沾针哦，针就是衣服的前面都流湿了，哭得一塌糊涂。及至于王所与王同匡床，是初犯，而后会稽期。等他到了皇帝前面以后，这个皇帝看上了，变成妃子的皇后了，家里也可以通来往了。然后这个富贵呀、当妃子你看多富贵呀、等于说当英国女皇的得了皇后了，这一下多舒服啊。然后想想当年啊，家里出来说是怕来嫁给皇帝，在家里哭得一塌糊涂，后来想想越像当时啊，越无能越女宠越无知。这个故事他与物之乎死者不会及失之计生乎啊，他说谁又知道死的时候拼命哭，如果死了以后到了那一边坐到很舒服，那个时候想起来坐到临死的时候，那个痛苦那个哭啊是很多余的、不晓得这个我们没有经验了，大家等到自己有经验的时候也没有办法通信，也没有办法通电话啊。庄子是那么说，那他是人啊，你死得用这个。我有个朋友前几个月来看我，那好久不见啊，这个我他就告诉我一句话，哎，他我新发明一个道理， 我说你法门什么道理？他说好久不见你，总要拿一点成绩跟你讲讲。啊，这也60几了，快到70了，过去也是啊，带兵作战。他我现在发明一个道理，他人家和动物这个年龄怕到有命总医院癌症，但我是这个怕什么？你要晓得，上帝已经给我们一个生命，这已经很了不起了。如果不给我们生命，连这个死的机会都没有。现在总是给我们要死的一个机会，这多可贵呀、啊！我说好，有道理。他说这个已经，我还有死的机会，还有得癌症的机会，这个机会他到哪里找呢？他说所以我发明这个道理给你贡献。我说有道理，啊，这就是很有勇气啊。这个。庄子这一段话，求论快到结论，万物不起，我们人都晓得万物是不起，生与死两个现象是最难起的，生与死最不同，这、就是人生一个大生命上的大转变。到庄子这一段讲起来，生与死是一样，只了了看通了生死。尤其他引用一个出嫁故小姐的故事啊，在出嫁以前，那个妃子以前哭得不得了，后来当了第一夫人以后，才想到自己出门的时候那一套哭啊，很丢人，太无人，何必哭啊，晓得这样早应该哈哈大笑坐上车子来了啊。他假定我们死了以后晓得那一面被这里舒服的话，我一定很后悔，把生死改决了。他讲生死其义，这四个字，其义生死啊。那么下面其义了生死，下面有一段啊，梦应久在，待而哭兮，梦哭兮在，待而铁裂，方知梦也，不知即梦也。梦之中有见即梦也，觉而后知即梦也。这段文章都很美了啊，就是两个字啊，一个字梦啊梦啊梦来梦去，给他写的文学很美。这是一个事实啊，这是我们可以说对梦的研究，中国文化里对梦的研究是很多资料，很多资料。医学，中国原来的医学有医学对梦的研究，跟心理学大有关系的啊。那么庄子这一段也对梦的研究，他一个人夜里梦到有人请你喝酒，不一定是高兴事，白天碰到倒霉的事大哭一场，夜里喝酒很高兴。在中国人就老话，夜里有人梦到自己死掉了，装在棺材了，然后我们往往人家来讲，哎，不要紧了，梦死得生，啊，中国人老古话，那梦坏的呀，往往白天的遭遇是好的，不一定梦到好的就得了好的，但是也不一定。庄子说，夜里梦到喝酒的，白天醒来会遭遇痛苦的事；有时候夜里梦到很痛苦的事，那梦哭泣的。待而跌了，哎，白天醒来可是有人请你去打猎，等于说有人请你跳舞了，啊，有人请你去郊游了。他这个梦啊，跟我们白天生活是显然两样，对不对？梦境跟我们白天的完全两样，但是他们要我们注意啊，方知梦也，不知即梦也。当我们在做梦的时候，绝不晓得自己在做梦，对不对？有人说我晓得，哎，你晓得做梦就行了嘛。所以你做梦的时候不晓得做梦。梦之中啊，又占即梦也，这个大家都有经验。年轻的时候经验更多，尤其年轻啊，就要注意哦。年纪大了，很少有这种事了，这是个问题。年轻的时候经常梦中梦。梦里头做到自己在做梦，奇怪，啊，梦里头做到自己在做梦，一醒来以后三重梦都没有了，啊，这叫做三重梦，不是三重谱啊。 是孟子中啊有沾孟曰，教而后知其孟曰。孟我们怎么晓得孟呢？醒了以后说，哎呀我昨天做过梦，醒了以后才知道自己在做梦。这一段他教得很清楚，求大教而后知此即大梦也。第二句话他没有讲，跟到文章就留了一首。换一句话，教而后知其梦也，你醒了以后才晓得自己在做梦。换一句话，我们现在白天也在做梦，因为我们夜里啊，那个思想闭到眼睛的想，神经没有完全休息，那种思想涌动，我们眼睛一张开说，哎呀做了个梦，实际上你的思想神经没有休息在想。我们现在的梦是张开眼睛做，那你不相信，现在把眼睛一闭，前面就看不见了，前面坐一个人就看不见了，就马上，所以现在也在做梦。他人生就是一个大梦，醒到的时候是做白日梦，睡觉的时候是做夜里黑夜梦，两个梦的现象不懂，都在做梦是一样的。所以白夜里的梦啊，是白天梦里头的梦，如此而已。梦之中有沾梦也。那么真正要什么时候我们不做梦呢？除非得到这个叫大教，求大教啊，然后自己大梦也，大彻大悟。你真的大清醒了以后，你晓得人生是个大梦。大教两个这个名词，庄子提出来，傅说后来唐朝翻译华严经，称释迦牟尼佛也称大教真仙。这个大教名词是很多佛经翻译名是用庄子的，譬如众生是用庄子的，大教也是用庄子的，很多在经典的整代华严经上称佛为大教真仙。那么我们另外大家年轻人更应该知道，看过《三国演义》，诸葛亮有首名诗，大梦谁先做，平生我自知啊，这个大梦谁先叫啊，诸葛亮写的。刘备去见他的时候，他假装睡觉，嘴里就这一首诗啊，大梦谁先叫，平生我自知，朝堂冲睡脚，冲睡脚啊，我念不好了，窗外日迟迟。这一首就是诸葛亮的名诗，冲冲的睡，睡梦的睡啊，睡足了，睡够了，窗外日迟迟。你们年轻同学啊，就啊，窗外日迟，年轻同学可以背起来啊，你要睡觉啊，你要睡觉的爸爸妈妈老师干涉你，你说我说诸葛亮啊啊，翘堂冲睡足啊，嗯啊。那么这些都是道家的思想的正改的文学，所以大梦先足了啊。这个下面庄子跟说，求大作啊，然后知此即大梦也。人真等到了悟道，大彻大悟以后，才晓得我们现在经过的人生，活了一辈子是做了一场大梦。他说你没有悟道以前不知道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在梦中，儿女在自以为主，切切然自知真乎母乎，古哉呀！啊，他说我们因为没有悟道，不知道自己现在就在做白日梦，而女在自以为主，自己以为聪明，说自己是清醒的。 切切的，就是非常偷偷的、自私的，自己心里头啊高兴，啊，切就是小偷一样，心里头满足、高兴，切切的。他说：“我问你，你那个自己认为自己很聪明，自己很清醒，你那个心里切切的自知君父，是谁知道？你能够知道那个是谁呀、啊？这个主主这是谁呀、啊？”君就是这个主宰啊，幕府，幕就是好像你是个听人家放牛一样放起走的呀，你的鼻子的给人家牵起走，禅宗经常骂人，哎呀你不要搞错了，你的鼻子给人家切了，禅宗就是很会骂人，转个弯骂得多漂亮，你说鼻子给人家穿的什么东西啊，牛啊，牛不是鼻子给人家牵着去走，那个放牛的桶小孩子叫做木桶嘛，你鼻子切在人家手里，这个禅宗骂人多艺术啊，鼻子给人家牵，但是我们没有悟道以前活到的生命鼻子都给别人牵，给谁牵呢？我就在没有个人牵你，可你自己被他牵住，所以啊我们自己不晓得自己能够做生命主宰的君父，你不知道，就是问号，君父幕府你是被人家牵的，你也不知道，古宅就是两个字一句啊，他你好顽固好笨，不懂自己的人生。他这一段话借用巨丘子跟长屋子的对话引出孔子的话，孔子说丘爷，他你真不懂啊，告诉他的学生，丘爷欲入是该梦也，他你要知道，孔子说我现在给自己学生，我懂你们大家，你以为我在讲传道讲说哈，都是在做梦，我跟你那个现在大家都在做梦，鱼为鱼梦也梦也，他我现在讲你在做梦，这一句话也我自己也在说梦话，也在做梦，时间念也就没有掉亏，他这个道理我这样讲的道理，这种逻辑不是正反合的逻辑了，这就是禅宗祖师讲话的一样的禅道的逻辑，这种逻辑啊不是普通的逻辑了，不是辩证法，也不是印度的因命，道家叫做吊诡，吊诡两个字怎么解释呢？庄子的名字，我们只有借用一家另外一家人的说说就懂了，禅宗所谓讲机锋，这是机锋吊诡啊，机在什么，什么叫机锋呢？那么中国人在学武的有一句话，功在玄上不得不发，这就是机，那个机关功在玄上啊，那个功拉满了在玄上面啊，弓在弦上不得不发，手弦拉满了自然射出去了，这个弓弓在弦上不得不发，这就是机，机到哪里啊，啊彼此两个机关的相对非常锋利很快，不可以用思想，你来不及用思想啊，等于我们在一个战场上古代打仗，或者两个人对打，你也拿起手枪，我也是讲两个人同时子弹同时放，这个时候是弓在弦上不得没有思考，你怎么样躲避了这个子弹，怎么样说没得思考，不能用后天的思考，就锋利无比快速无比，就疾风，那么庄子说吊诡的意思就是这个东西，结果 不借用禅宗佛学来解释这个吊诡，你怎么样解释怎么糊涂了，越搞越不懂。他这个我现在告诉大家的话，谁都在梦，大家都在做梦。以孔子之来讲，我现在跟你们传道讲修，也不是传道讲修，也在说梦话。你现在听到了孤妄念之孤通，你也是梦中乱听，实际上都没有一个真实的事情，他就这么一件事。他这种说法，这种道理呢，不是普通的教育，就是讥讽的教育，吊诡。谁懂呢？普通人不懂。万事之好而一女大圣，自己在在是淡漠女之也啊。他说现在我讲给你们不懂，只有什么将来总有人懂，千年万年以后会有人懂，碰到一个大智慧大圣人懂了，自己在懂了这个道理，淡漠女子也，嘿，一万年以后有个聪明人出来会懂，也等于找人晚上看到碰到当面碰到一样，不稀奇啊。他说这个道理，你看庄子都会写文章啊，万事之好而一女大圣，自己在在是淡漠女子也。庄子没有骂人了，他换句话把天下人都骂完了，那你们统统不懂，只有千百年万年以后有高明人会懂我的话。他就是等于啊，我们司马迁，汉朝的司马迁写了史记以后，所以自序里头两句话，畅之于命善，传之于吉人，那这也是骂人的话。我写的史记你们永远读不懂，所以我只有把它藏在山洞里头，传之于吉人，你们不会懂，将来呀，沿用庄子千秋万代的以后，有个聪明人就会懂我的话，是不传给当地人。所以我常常给朋友，有些朋友讲买书，哎呀，我说多买一点书啦，留起来，什么财产啊？因为我喜欢书，我一辈子出来到处买书，买书是好的。有好几个朋友跟我讲，我也晓得书是好的。我看不懂哎，现在的建筑房子买回去没有地方放，我说你第二个理由马马虎虎还成这个理由，第一个理由不成理由，你看不懂，你说漏到你的孙子都看不懂啊，你把你孙子都看成那么笨啊，对不对？你看不懂，你孙子都看不懂，算不得你儿子就被你聪明就看懂了啊，把书买是说自己看不懂，所以不买书，这是很笨的事，哈，就是同样的道理，哈，这庄子这一段话。那么这一段做了交代了，交代了以后啊，提到一个吊诡，这段话是不大合逻辑哦，东一句西一句啊。白天是梦，夜里也是梦，现在就是梦，我说这句话也是梦，这个梦也是梦，这些梦大家都是梦，讲了最后说这些话你不要听，吊诡听了你也不懂，这是个什么逻辑啊？但是你说不合逻辑嘛，绝对有理，因此他转过来为了提到吊诡这个话又批评了魏子他们讲辩证逻辑的，即使我与弱别矣，弱胜我，我不弱胜，如故是也，我故非也矣啊。他说我现在这个道理，道只能够悟，道没有办法用思想去思考，更没有办法用逻辑去推理，没有办法去推理，也不能从文字去追寻，道只能修，只能悟。 你如果把它文字思想去推理思考啊，离道越来越远。它即使我现在给你那个用辩证的方法辩证这个道，若胜我，你假是胜过了我，不若胜，如果是也，我过非也矣。这样一来，他说你真的是对了，胜利了，我真的是错了吗？我胜若，若不我胜，哈，我假是胜了你，你败了，不能胜我。我过是也而过非也，难道我真的对了吗？即坏是也，即坏非也，也。他那实际上呢，怀着假定是是的，假定是不对的，即居是也，即居非也，怀着说你我们主观客观双方都是错的。总而言之，天地间究竟哪一个是对，哪个错？天地间真正的是非没有办法下一个定论，我若不能知也。如果用我们人类的思想来判断一个真正的是非，没有办法下断语，因此也可以下一个结论：我与你统统是无知。啊，这人古书记谈案，我谁是正直？所以如此说来，一般人认为是真正的有学问、聪明，都是探案。庄子提出一个名字叫探案，案就是暗淡，探是什么呢？白的里头有黑白，斑点有污点。探案是什么东西呢？我们只好引用佛学一个名字就懂了，无明。这不明白，这无明两个。他所以我们现在的智慧不能悟到，自己一片黢黑，一片抹黑的乌云盖到了。那么当我们人类自己都在无明中，但是自己认为是智慧，我谁是正直？到哪里找一个大智慧人纠正我们这些思想上的错误呢？好，我们暂时休息一下。